交你想交的朋友，谁想交朋友？欢迎来到谁想交朋友，挖起乐咖 DJ 杨纯。今天很荣幸可以交到这个朋友的话呢，是在我们的剧团当中也是很有名的导演，我们欢迎谢念祖导演。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全民大剧团的谢团长。
是，我团长来到节目当中，其实在这个2024年的话、我看到今年算是你们要成团15周年吧，对不对？
对，
所以今天带着两出戏的话，有算是在这个成团15周年所特别带出来给大家新上的嘛，
要把它带出来，把它封箱。
对，其中一部真的要封箱了耶！
是，
因为它好像巡演蛮多次的了。
就是我们创团作品叫做《疯狂电视台》。对，那它也应该算是我们第一出算正式封箱的一个作品。那会封箱其实有很多原因啦。主要原因是说，它的内容让我觉得好像必须让它停一下，因为这个作品几乎在我们创团至今几乎没有停下来，它一直在加演。对，凤凰电视台我们已经演了150多场
了，对，
对，中间还甚至把它转拍成另外一个角度
电影，
对，
我就是有看那部电影，
贺岁电影，但电影跟剧场其实落差是非常非常大的，电影比较探讨比较多人性，那剧场呢，更多是讲开心，讲职场的困境。凤凰电视台这出戏呢，其实主要的内容就讲说，一家电视台只剩下2个员工，要 run 24小时的节目，怎么 run？
对，这其实很像是现在目前社会当中可能有许多的职员会面临到的问题，就是一人分饰多角。所以其实你在欣赏这个舞台剧当中，你也会好像在看见你自己。
是，但是15年前没那么惨啊。所以我15年前呢，主要是因为我在15年前，应该说我20几年前参加一个电视制作的节目，叫做《全民大闷锅》啊，然后我是那一出戏的编导，那个因为我原本就是做剧场嘛，
是，
然后因缘际会就有人推荐我去认识王伟忠，伟忠哥，对，然后去跟他碰面，然后他说他要找一个剧场界懂喜剧、懂政治的编导。那我就说哦，我应该算是吧，然后就跟他聊聊一聊聊聊，他就说哦 ，OK， 好，念祖你就来试试看，好，我给你2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就留下来，不行你就走。我说哇，电视圈这么现实哦。他说哎，这没有办法哦，这因为我们在打仗，你后面的人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我说哇，后面排队送死的人都已经在排队了。我说哦，好。后来那2个礼拜就对我而言是经历一个很大的震撼，对，因为我们做剧场呢，我们可能做一出戏可能要花3年的时间，从构思想法，然后跟编剧开会，后来确认了档期，然后我们会开各式的设计会议，然后读本，然后 选好角，然后正式演出，那我一出戏可能三个小时里面我可能讲40个笑话吧，
对，
然后里面可能讲一个感动，然后讲一个情感，对，那这样可能观众就买单了，
对，
对，但是到电视圈我可能5分钟里面就必须讲10个笑话，然后讲一个歪理，然后甚至有机会能让观众感动更好，这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而电视的创作时间，全民大闷锅是每天 live 直播的节目， 对，所以我变每天创作时间大概8个小时不到，我就必须把东西完成，然后当天录当天就播出去，那有部分是 live 就直播出去，所以那创作模式是非常不一样的。那刚到电视台的时候，其实当年的那个伟忠哥是很威风的，
现在应该也算是。
现在威风不是在电视台威风，他在外面到处走闯荡哈。然后那时候一进到电视台里面，哇，所有人看到他就喊伟忠哥好，伟忠哥好，伟忠哥好，伟忠哥好，声音此起彼落。那因为我站在旁边就哦，念祖哥好，念祖哥好，哎，我也觉得很过瘾。对，因为我们剧场界根本没有什么
文化那种的，什么歌的，
对，大家苦干实干都来不及了，没有时间那边social。对，然后大概隔了1个礼拜。王远忠就说：“哎，念祖，你就写一个剧本，好，让我们看看。”我说：“哦，好啊，哎，我可是北艺大政科班出来的，哇，大学读了5年，那时候我们要读5年，研究所念了4年。”我说：“哇，把9年的功力终于有机会展现了。”就写了一张 A4 的稿子给伟忠哥，然后在摄影棚里面，伟忠哥就讲：“看，看，看，看，看，看。”没多久，他就把那张纸轻轻一抛，这种本啊，我大学就会写了。
Oh my god！
全场哦，所有工作人员哦，就再也没有人喊我念祖哥好了，因为他们觉得我应该很快就要离开他们了，再过一个礼拜就要离开他们了。嗯，对，然后就看到王伟忠走过来，踱过去，在摄影棚里面晃来晃去。哦，他那时候没有骂我的原因，是因为我跟他不熟啊。好，熟了他就会骂得很凶。那时候跟他很不熟，所以他完全没有骂我。对，因为他想我可能很快也就会离开了。对，然后忽然间他就开始把三个演员叫过来，郭子乾、台志远、九孔，就说哎，就口传心授，就当场说哎啊，九孔说什么什么什么，小郭你说什么啊，小谭你说什么什么，然后最后九孔说一个什么什么，然后大家做一个表情，好笑的不得了。我想说怎么会这样，我是正科班的怎么会这样子。后来我就痛定思痛，就想说一定有什么问题是我没有转过来的。那如何能够把我所学的转换成从一个很长的创作、很长的演出，转换成很短的创作、很短的演出，怎么样去做转换？那我大概花一个礼拜的时间，那个礼拜呢，我真的生不如死，因为根本没有人要救你。那我问旁边也有别的编导嘛，我说：“哎，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哎，他自己都快要死掉，他根本没有时间理你。对，我只能自己想办法。后来就慢慢摸索出一个电视圈的一个逻辑和一个方法。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那有录一个单元叫做汪笨湖的我就是爱台湾，就讲说20年前吧，台湾那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爱台湾。当时台湾只有两种人，不是男人跟女人，而是爱台湾的人跟不爱台湾的人。那谁来决定爱台湾，谁来决定不爱台湾，就由主持人来决定。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那所以我每天都必须写一篇关于爱台湾的短剧。对，那当时我应该是全台湾最爱台湾的人，因为我每天都在想
都在写爱台湾。
对对对对，包括台风，台风也有分爱台湾的台风跟不爱台湾的台风。对，这什么是爱台湾的台风呢？就是它来带来雨量，没有带造成灾害，就安内红台就是爱台湾那种情啊，就每天都在想，每天都在想。然后经过那么长一段高压的时间里面，那我自己在其中，那因为我是剧场人，我也看到很多电视台的人，真的，当时其实一直到现在，电视还是台湾一个最主要、最大众的一个娱乐。
对，
就一群很焦虑的人，每天在制造娱乐给全台湾。台湾怎么会快乐呢？那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然后每个电视人其实都希望能够做出很经典、很好看、老少咸宜、普罗大众都喜欢的电视节目，但是是不可能，不可能，这太少了。但每个人都在努力。哎，我就想说，也许我可以把这些电视人的一些心声，他们在职场上面遇到的一些辛苦为难，用舞台剧把它呈现出来。那所以后来我闷锅做了6-7年之后，后来我来高雄教书啊，树德科技大学表演艺术系。
老师好。
我教书教了一段，我就跟伟忠哥讲说，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做剧场，我想回剧场。他说好啊，如果你要回剧场的话，那他就愿意支持我，愿意有些协助，所以我后来就成立全民大剧团。对，那我们第一出戏就叫疯狂电视台，就讲一家电视台只要两个员工要怎么样 run 24小时的节目。那其实当时的闷锅，虽然大家外面看起来好像觉得哎，这个节目很丰富啊，资源很多，但其实我们也是在相对很少的资源当中，如何把整个节目做得很澎湃。然后当然观众会看得很开心，感觉很多的面向，但其实资源真的是用有限的资源，用创意去营造出那个丰盛的感觉，有趣的感觉。那所以我在做疯狂电视台的时候，就剧团的创团作品。那当时呢，我们有一个创举，其实一直到现在啊，15年前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有类似
有这样的作品出现。
对，就是把摄影棚直接搬到剧场里面。我们首演的时候超惨，超惨。为什么超惨呢？因为在剧场里面，我们正式演出的时候，最大的是舞台监督。舞台监督要执行导演所有的创意。所以我们会说灯光第一个要亮或第一个要暗，灯光的动作是什么，然后舞台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然后服装演员是怎么样，都完全由舞台监督在控制。但是在摄影棚里面完全由导播控制。
好，对对对
对，现场嘛，现场还有 FD,
切画面什么的。
对对对， FD 会想说哎，现场5、4、3、2就开始进画面，就开始录了。那导播发脾气，大家都会发抖的。但是我把这两个并在一起的时候，完了，两边都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但两边无法沟通。所以我们那时候正常一个演出，他必须要有技术排练，然后再彩排，然后再正式演出。 我们连记牌都走不完，因为时间来不及，就直接走彩排。彩排连下半场都没走到，就直接要准备演出了。对，那个王维忠整个气炸了，他说：“谢念祖，你要害我一世英名毁了吧？”然后因为我们首演当天，什么白冰冰啊、郭台铭啊这些人
啊都有来，
都来。对，因为是挂王伟忠监制嘛，所以大家讲呢，王伟忠第一次监制舞台剧啊，他想看看，大家想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首演的时候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只要硬着头皮说好，我就现场会帮忙喊，告诉两边该现在怎么样切换，怎么样弄。对，后来首演完就非常顺利过去。我还记得卸完演员卸完幕之后，王伟忠说。不，这边不能骂脏话。他就骂了一句脏话之后就说你要吓死我啊。对，那后来这个戏就完成。那他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特殊的一个作品，结合剧场跟摄影棚。所以我们一路走来150多场。
对。
在台湾在大陆都有演出，然后其实一直得到很多的好评。那为什么会想要说到现
在
要封起来的一个原因是15年前我们的预言现在好像要成真了。当初觉得一个电视台只剩两个员工是很荒谬的，怎么可能呢？但现在好像越来越少了，那个员工的数好像越来越少，有那种不到10个人也可以run一家电视台。对，那我们觉得这个当初的那个讽刺好像不太对。当然现在还是很夸张，你如果跟 TVBS 可能有3000个员工，对，比起来还是觉得很夸张，但是对一些小的电视台好像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样子了。那我们觉得他的一些嘲讽性好像应该让他先停一停，看未来会是怎么样，是不是真的有些电视台就倒掉了或关掉了或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这一次还是抢先封台，对，在还没有电视台自行关台之前，我们先抢先封箱。那我觉得等一等，也许10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它会是不一样的风貌。那因为剧场也是我的剧场，我的创作其实是非常反映台湾当下的一些状况，所以我觉得跟现在的状况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跟原本创作有些不太一样的时候，我就觉得先拉停一下，
先缓缓。
对对对，但它的里面的好笑有趣都还是一样非常爆笑。对，那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像刚刚这样短短的几分钟时间，然后跟信念组团长呢听他分享了这么多，就有一些感触，想说你为了这些很烧脑的东西，我不晓得好不好意思就是分享说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你才白发了嘛。今天真的很烧脑。
我是进闷锅之后。
对对对，我刚才想说那个时期应该是
让你进闷锅之后是头发就很快速，我本来就有点少年白，高中的时候就有一点点白发。然后后来进闷锅，因为那个生活真不是人待的，
就是疯狂摆了。
对，我们那时候真的每天都在看新闻，然后每天都在想主题，然后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开电视，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广告就转台、看完绿的看蓝的，看完蓝的看比较中间一点的，然后东看西看。12点之前我们要定出主题来，说今天肯定要主题，我们定会敲3个主题，然后3个主题之后跟制作人伟忠哥讨论，然后他可能会选其中一个推翻掉3个，他自己另外想一个，或者是他改了某一个。好，然后我们就开始敲定演员，然后敲定演员之后就剧本必须赶快跟他过，过完之后晚上就直接录就播出去。人家常问我说我印象最深刻是什么，我印象最深刻是说当我慢慢上手之后，其实还蛮过瘾的。为什么呢？你忽然觉得媒体其实是有它的力量。那我从家里面到上班的地方某个地方就一直塞车一直塞车，后来我就在节目里面骂这一件事情。
Oh my god！
隔天就有警察出来嘞，怎么这么好？
这是媒体的渲染力。
对对对对对对，当你是在一个很 hit 的媒体里面，就会被人家关注到。对，那这的确可以改善某些状况。然后另外一个是对自己的创作而言，就觉得，因为我们以前是艺术学校出来的，
对，
就会讲到说，今天没有灵感，我喝个咖啡，我去看看海，去山上走一走，也许会找灵感。
对。
在电视圈里面根本没有什么找灵感，找你个头啊！
而且根本就你没有时间啊！
对呀、根本不可能。我前期的时候好像还有碰到过，说演员已经化妆化好了，已经在摄影棚里面的灯光、摄影师全部都 stand by， 就在等我的剧本。我就在旁边还在打做最后的修改，然后跟伟忠哥做最后的确认。对，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 在那六七年的训练当中，就没有什么没有灵感这件事情。你想死啊，你没灵感，你没有灵感整个 team 就停下来，不可能。所以就训练自己说一定要一个很固定的创作模式，然后不允许自己没有灵感，就即使你没有灵感，你要用一些技巧，用一些方法把剧本生出来。所以后来我剧场的作品里面，大家说哇，你真是，我们十五年大概有25个剧场的作品或者影视的作品，加起来有25个。那其实平均大概一年大概至少会有2个。嗯，对，所以在那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别人觉得很不可思议，但对我们就是哦，当你受过了那样的训练之后，你就有办法。那我们在摄影棚录影的时候，其实最高境界的时候就是录出来的那个画面会晃动。为什么会晃动呢？因为摄影师在笑。哦，
对对对对，
他觉得太白痴了。对我们很沮丧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离开摄影棚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你明天是不是还写得出一样好笑的本，所以其实那是一个很好的磨练啊，我觉得对我。
但我觉得可能透过就是训练组团长呢，他刚刚这样的分享好了，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已经出社会的人，也许有共同的一个感受，就是呢，你在学校所学的这些东西，不见得能够马上套用在职场上面，一定要经过一番的苦练之后。
对
对，那我想说，现在可能也有一些同学们在听的话，也许在学校所学那些东西还是有帮助的，但是最主要还是你踏出职场之后，然后你去如何去运用。
我后来会离开表演艺术系，其实我还蛮喜欢那个系的，然后给老师很大的空间，学生非常的活泼，但对我而言就是，我没有办法花太多的时间陪伴学生。那另外一个我也常常跟学生讲说，其实你在大学，尤其是现在啊，尤其现在有 AI 了，对对，
哦对啊，
对，那你到底要学什么，或者应该问说教授们应该要教学生什么。那当教授还没有想清楚之前，我觉得对我的学生，其实当年我就这样讲了，我说你在大学里面所学的不是学老师提供你的知识，其实现在老师有的知识大概 95% 网络上面一定找得到，反而你要去学习老师如何去思考问题，面对问题的时候老师用什么样的逻辑来解决，老师看到这件事情他的思考的逻辑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很多东西你教了，现在即使学校用最新的东西教了出去4年之后，它可能又变成旧的东西了，
对对对对
对，所以你永远跟不上。所以你要教什么，要教逻辑，教原理，教概念，反而这些最基础的东西反而是最重要的。
可是刚刚提到这 AI 啊，我原本以为说这一次的疯狂电视台会选择封箱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毕竟虽然说现在还是很多人看电视，但更多人会透过一些呢 3C 产品然后来进行看，然后我以为说哦，可能因为随着这个时代的关系，所以才决定要把这电视台呢封台这样。
对，我们最后的 ending 也有改，也有做调整，依照现在大家都在网络上面看，所以电视台它就逐渐的没落。其实现在的电视台，据我所知，他们几乎每周都在开会该怎么办，该怎么办。那去年好像减线率啊，就是有线电视减了好像快要到3%了，而且他们的那个等比级数速度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对于电视圈的人而言，你就看到那个铁达尼号要撞冰山了，要撞了要撞了，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就像当年有那种高速公路有收费员，你就看到要被取代了，你怎么办？对，那你知道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必须想出一个方式来。那当初我在做凤凰电视台，面对的是说当人力缺少的时候，你该如何用创意去改变它。那现在电视台面对的问题是你要倒啦，你该怎么办？我还没想出怎么办来，所以就让它先停下来。
这种现象其实在很多，不只是在电视台，像广播也是啊，
是，
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精神其实也跟舞台剧是很像的。你们都是很热情的很热忱的在做一件事情，希望可能换给观众或者是呢，这些来收看看戏的人好了一个微笑，我们只希望你可以获得到一个微笑，或者是赚走你一滴眼泪。
因为我觉得剧场很迷人啊，很迷人的地方是它是现场的，而且每一场都会不一样，因为剧场表演的完成是台上的演员加上台下的观众共同完成的，
是
如果只有台上的演员，那其实是很无聊的，没有那个互动。 那我的演员常跟我讲说，哎、欸，今天那个抽卫生纸的声音比较大声，然后或者说，哎、欸，今天到某一个点，莫名其妙忽然间有个观众大笑，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东西，害我节奏乱掉了。但我说这都是剧场，就是他的某一个台下的某一个声响或某个呼吸，然后、台上就会改变。
对，
甚至观众在进场前外面有没有下雨，都会影响整个剧场的演出。有时候我们在台北演出的时候下大雨，然后整个大塞车，因为淹水整个大塞车，那我们演出 delay， 我就会跟演员讲，哎、欸，大家小心哦，因为今天观众不会那么快进入状况，前面头几拍头几个笑点可能不会那么重，那你们不要觉得自己演不好或者怎样，就专心在这些戏里面，那观众可能要15分钟之后才进入状况。疯狂电视台当初我们开始演的时候，其实在剧场界是被骂得很惨的
啊？怎么会、怎么会办？是因为太
夸张？那因为我们等于说第一年演出的时候，我们是每三个月就加演一次，每三个月就加演一次，因为那时候剧团也没别的戏，也没别的戏，而且我们加演有时候是一次演2周，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别的戏，就这么一出戏，所以就一直加演，一直加演，然后大陆也演，台湾也演，然后后来我们道具还做2组，因为省的那个船运运来运去，对，就做成2组，对，然后他们就觉得你们这个做电视的，干嘛来弄我们剧场？然后我们又不照牌理出牌，譬如说我们里面有个桥段，是演出类戏剧，因为电视台一定要有戏剧节目，
对，
那疯狂电视台也要演戏剧，那它里面呢就总共就是一个经理，然后一个节目总监，
对，
然后一个来实习的妹妹，就骗她钱说帮她上表演训练课，收一点钱当周，收个5万块钱当周转金，然后这个节目总监带着自己弟弟免费的来帮忙，然后再找一个警卫来帮忙，来报新闻，对啊，就总共就5个人，怎么run 戏剧节目，所以他们会邀请现场的观众一起上来演，
其实有点类似结合像是现在脱口秀的概念。
脱口秀不会叫观众上来，我们直接叫观众上来，对，而且我们绝对不会找那个我们事先 say 好的，没有，我们一定找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的。
那这很考验演员呢、欸？
对，非常考验演员，非常考验演员。但因为我的演员男主角是唐崇盛、
啊、那一定可以的。
唐崇盛婚丧喜庆那个尾牙春酒，他是这个每年都有百场的这种主持经验，所以我们以前就很有默契，然后闷锅又6、7年的合作，所以我非常知道他会怎么演，他的功力到哪边。然后换别的演员我不敢这样做，因为是他，所以我就敢，然后就把观众叫到台上来，然后一下演征信社的啦，一下演隔壁的邻居啊，然后就演类戏剧，类戏剧的戏都是那种婚外情啊，有什么凶杀啊怎么样的，很荒谬但是很有趣的剧情，然后就找观众，然后到最后所有的观众，台下所有的观众通通变成我们的演员，配合我们的演出。所以这个是当时的剧场15年前，其实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这样做了，对，因为这出戏真的还蛮夸张的，所以当初一些剧场人就耳闻我打破第四面墙，然后演员会跑下去找观众上来，他们就说你这是乱搞乱搞，
结果后面其实有蛮多都有在效仿这样的一个概念啦、
对，但是这出戏真的还蛮极致的，这出戏它真的我想我以后也大概做不出类似像这么极致的一个作品，因为它真的是很疯，真的是很疯，对。然后后来陆陆续续才有一些剧场人进到剧场里面看，看以后他们说这个戏还蛮厉害的，
甚至舞台剧可以这样玩，
对对，甚至舞台剧可以这样，因为我们打破了很多的模式，把摄影机在剧场里面发挥到某一种极致，一直到现在它还是非常极致，所以我说其实这出戏对演员而言，常跟我讲说为什么要疯，他还是很好笑，我也不否认他真的非常非常好笑，但是就是他一个主轴宗旨一个意念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必须停下来，但是就里面的内容笑话那真是没话讲，而且被叫上来的观众他的反应真的是你完全料想不到，对，你完全料想不到，所以对台下，因为现在的观众其实越来越厉害，就是你演个头他大概不知道尾是什么，但这一段他永远猜不出来会怎么样，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台上的被叫上来的观众会怎么样，而他们是实际真实参与我们的演出，
对
对，所以 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嗯，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创举，就是我们世界首创结合表演艺术与服务业的剧团。嗯，对，如果你有任何的需求可以跟剧团讲，剧团都可以置入在我们的戏里面，不管你是要、求婚、告白、告解、道歉、寻人，我们都可以配合、请打我面前的这个电话号码。后来真的，我本来是开玩笑的、后来真的有人打电话来、说他想跟他女朋友求婚、问我们可以置入吗、后来我们的行销团队就跟我说、真的有人打电话来，我说、靠，要死了。但我想说，好，这段我们讲的那个类戏剧《疯狂蜘蛛网》好像可以置入、
对，
当然我们先把那个跟我们联络的人约来面谈一下，
你要先 cue 好这样子，
对，先面谈一下、怕他是不是精神是不是正常的、对对对，他跟他女友的关系是不是好的、然后他说哦，已经论及婚嫁了，已经房子都买了，现在在看家具，我说、OK OK， 这没问题，
好
好。然后后来当天我们就他女朋友是完全不知道，就我们先把那个男生找上来当真性色、再把那女生找上来当邻居、对，我们就演到一个段落，唐崇盛就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时候真性色会不会掏出一张纸来说了一段莫名其妙的话、跟这位女邻居讲、那女生就吓到想说啊，怎么这怎么办，然后台下观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想说，因为有少数的观众知道、因为这个男生买了很多票、他们是一起来玩的嘛，就是亲朋友大家一起来玩，其实他是应援团啊、他们是来应援的，啊，台下有人尖叫，然后大家才发现情况好像不太一样，他就开始讲求婚的誓词、对，然后讲的其实还蛮感人的啦、而且照着念、然后那女生非常非常开心、对，然后当然最后就求婚成功了、那一场刚刚好当时的萧副总统也在现场、对，唐崇盛就很无聊、他就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萧副总统这时候会站起来比个赞来祝福这位新人。对，那副总统也没办法，只好乖乖站起来比个赞子，然后坐下来再问旁边的人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这出戏真的非常非常疯狂，
很疯狂，真的好疯狂，所以他就是要疯演了，就是希望大家呢也、这一次的话就是在高雄、大概可以到这个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这个歌剧院来朝圣， 是在四月多耶，四月多时间，
四月的20号、21号、在魏武营的歌剧院，
对，
然后20号是晚上7点半，21号是下午的2点半，
那相关的一些呢，假如说细节等等的话，如果你真的也想要加入到这个
参与我们的演出，
对，也可能成为其中一部分的话，可以在这个4月20号跟21号，当然可以相关的一些资讯可以查询，可以搜寻一下全民大剧团，或者是搜寻一下疯狂电视台，就可以看到呢这个封箱巡演的讯息了。
是。
那因为其实我们本来想说呢，一口气可以分享两出戏，不晓得就是团长，我们可以把利用待会一点点时间再来揭晓另外一部戏，可以吗？
所以我继续讲这出戏。
还没有讲完吗？
我可以讲很久，因为这出戏真的太好笑了，太疯了。
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可以让观众朋友一起来参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魅力，难怪有让很多业界的人会感到很红颜。就是这个原因。
是
好了，没关系，这一部戏我觉得很多很多的一些笑点，因为毕竟好像据说3分钟可能就可以让你大笑，然后5分钟就可以让你爆笑。
最后我讲一个，这出戏呢去国家剧院演出，那时候去演出，国家剧院居然会给我们档期，因为我们之前怎么申请都申请不到，后来才明白为什么他给我们这个档期，因为那一天是总统大选
啊、对对对，好像
所以呢、所以呢没有团队要在总统大选当天演出，所以就退。那我说那演不演？当然演啊，我们什么团、我们全民大剧团疯狂电视台，我们就同步开票。
真的假的？哇，这是
因为我们是 live 的、我们是 live 的、而我们就是一家电视台啊、所以我们有新闻节目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新闻节目啊，就同时爆票、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一次比较夸张是9合1，那时候是韩国瑜第一次选高雄市长的时候，我们那票数一爆出来，全场就那唐崇盛就很紧张，就说：“各位，请在公共场所尽量保持冷静，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政治倾向。选举是一时的，生命是永远的。”
这超厉害耶！
全场就笑翻了。然后后来就是儿童节目，儿童节目怎么爆票？因为我们儿童节目是 call in 的，所以就事先塞好一个小朋友会 call in 进来说：“我想知道现在的票数是多少。”好，我们又开始爆票。后来有政治摔跤秀也可以爆票，到深夜著名秀也可以爆票，就一路爆票爆到最后。所以那是一个 很疯狂非常有趣的一个经历，就变成这出戏、因为我们的创作是活的、那这出戏电视台又什么包罗万象，什么事情都可以干、所以这出戏真的太疯狂了、不来看非常可惜。
对，我这样听下来之后会觉得说，这整出戏当中呢，就有点像是你去参与一个节目录影的现场，但是这个真的很疯狂，而且它很多很多节目这样，因为甚至还把这个摔角的舞台搬到这个舞台上面这样子，
真的摔角擂台，
真的擂台耶，
这个你到现场来看就知道多好笑了，太白痴了、
我们没有什么暴力倾向啊，
没有暴力倾向，都是假的嘛，
对，都是假的、
都是套招，真人节目也都是套招套好的嘛，摔角也是套招套好的嘛，过去我们就是蓝绿摔，那今年呢我们是蓝绿白一起摔、
三摔了，
对，第一 round 呢就是蓝白先摔、看合不合，后来没合成，后来换成蓝绿摔，
真的很时事哎、
非常时事，然后蓝绿摔的同时，白的还在随时在台下擂台旁边去扯人家的后腿，太好笑了，太好笑了，不管你懂不懂政治，你看了你会觉得真的、政治加上摔跤真是太荒谬了。
好，总之呢，邀请大家在4月20号到21号这两天的话呢，一场是在晚上，然后一场是在下午，
是
可以到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歌剧院来朝圣。好，我们先谢谢呢我们的现念组团长，待会的话我们就是在后半段的话呢我这边要再思考一下我要在什么时候再播出第二集哦。好，谢谢团长。
谢谢。你再看怎么解。
谁想交朋友Oh yeah, podcast, podcast, listen, 谁想交朋友 One, two, three, go, come, come on, 谁想交朋友 Oh yeah, podcast, podcast, listen, 谁想交朋友